会动的是牛，而不是车。所以牛车要动，是这个牛要动，而不是车子动。当了解到这一点以后，你身体在那边能够控制的是心，哦。那所以修行除了打坐之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打坐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当然这样讲的时候，他心是可以操作的，他身就像那个车子的车身一样，心就像那个牛，你要打牛，你要先把这个心打掉。那在修行里面，除了在禅坐当中让心统一起来练习之外，你在六出入当中，你也要能够去磨练你的心智。哦，六根圆六尘的时候，能不能观到处作为受想思？当然，打坐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如果坐了的时候心已经能够柔软下来，你在六出入当中是很好修的。但是你不能热着，不能贪爱那个禅坐，所以要把心管好。哦，这个是要打就要打这个。把这个心，那把这个烦恼的心打掉，升起的都是善心所。这是道信禅师跟法隆禅师这样讲。那以后当然我们知道，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是修行的下手处。这样了解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看五蕴与白法这边，你就知道在讲什么。那在运用里面呢，你们有没有碰到一种情形？我们在员工里面，或者说你在家里面，如果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你的员工里面呢，如果有在有一些脾气啊，莫名其妙的状况，有时候比如说太太跟先生讲说，你怎么还不走，还在那边看电视，都不会去。回去做什么，然后做完了叫他去抹地板，然后完了叫他去做什么，然后你会看到这个太太有时候骂孩子，他是什么状况？他真的状况是什么？他真的状况是这个丈夫不理他，那个丈夫都没有关心他，所以他会心里面会很那个心锁里面心锁里面习运的心锁里面有一点问题，也就是眼根接触到这个色尘，接触到这个丈夫这个色尘他有什么烦恼心锁，处作为受想色有什么心锁，所以他产生一些做法我们不能理解的。那你如果能够知道这个对方在起什么烦恼心锁，你能够看到他的细腻的地方的时候，你打的话，打自己跟打别人都是同样的例子啊。你打的时候，你要抓到根本的地方，找到了真正的心锁哦。原来他是贪心锁，也许他是嗔心锁，也许是痴心锁。贪嗔痴慢疑升起以后的烦恼心锁都升起。他要的是什么？你搞清楚以后，你才能够跟他相处。要不然会很累的。你搞不清楚，好像苍蝇这样口舌。那弄得自己都不晓得，这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形。那在也是透过五蕴与白法以后，我们了解一种状况，这个是西方的管理理论历久不衰。我们如果考政府的那个考试，我都要考这个，这个是必考题目，就是 Maslow 的五大需求。那第一个是生理需求，生理需求就是像我们要吃这些东西，如果没得吃的话，没有衣服可以穿，这个需求如果不能满足的话，我们是没办法活下去的。那像吃这个事情来讲，就是佛教里面讲的团食，那是众生里面人类里面的生理需求。那第二个是安全需求，就是生命要受到保障这个身体没了还讲什么，所以众生对这个身体是很希望它能够长恒的，希望有保障的，所以有安全的需求。 哦，那我们了解这个，我们知道怎么跟他相处，哦，那第三个社会需求就是一个归属感，一个团体，像如果家人里面，如果有两个孩子，如果只疼其中一个孩子的话，啊，疼那个女儿，那儿子不理他，那个儿子会觉得父母亲不爱我，那个会觉得这个家好像我不是属于这个家，就没有社会需求。他有这个家的这种需求，有这个社会需求，他需要满足，他需要父母亲给他，或者说他的家人跟他肯定，他有这个需求。你如果不理他的话，他待不下去。啊，这个我们如果了解的话，你怎么样跟他相处，你会知道。哦，比如说如果我们讲可以从这里面你了解以后，你才能够升起慈悲心，关心别人。如果说我们像我们这个共修这一班，如果我们把其中一个孤立的话，那他在这个团体里面的社会需求，这个归属感没有了，那他会待不下去，我不要来听课，连听课都不要听，那了解吗？好，那我们让一个人能够安住下来，就是，让他能够有归属感，这是其中一个。那这个是了解以后，那像我在上课有时候会念写念写哦，你不要以为我是要赶人哦，不是要让你没有归属感的，只是做一些提醒哦。但是你们同学之间哦，同学之间不要去骂别人了，哦，师父骂徒弟好像还说得过去，那个师兄弟之间不可以互相骂来骂去，骂了以后就是好像要赶人一样，那就走了，哦，只是用慈心去对待对方，就好像我们讲那个房子里面的水是慈悲水，是大悲水，这个房子才盖得起来，哦，所以社会需求归属感的问题，哦，啊。第四个是被尊重被肯定，被尊重被肯定我们更容易察觉了，哦，如果你那个两个姐妹你称赞一个的话，哦，她被尊重了被肯定了，那另外一个没有被尊重没有被肯定就完了，另外一个就起什么心所，嫉妒心所，哦，嫉心所，她也是贪啊，他本质上也是贪，从贪根本烦恼又升起小烦恼，升起忌烦恼。不过我们知道，事实上如果不学佛的话，生活在这个世间里面很累的，自己就会觉得很累了。但是你要跟他相处，你也会觉得哦，要处理这个，哦，太累了。所以现在大师是独一进出，专进思维，躲起来。啊，哦，这个，啊，哦，那。我们在工作场合也是一样啦，都是需要被尊重被肯定，别人也是一样，哦，这是我们烦恼众生的状况，啊，第五个是自我肯定自我实现，还记得我跟大家讲那个一个小孩，哦，让他去倒茶去泡茶，他一刚开始有归属感，再来他被尊重被肯定好的需求以后，再来他自己要泡了，不要人家叫他泡，他就自己泡，因为他已经有自我肯定，自我实现，原来我也可以做这种事情，我也可以为长辈为师父服务，但是我们好像都没有，我们都是为孩子服务是自我肯定自我实现，都懒得让我们的孩子有自我实现自我肯定的机会，啊，这个了解以后就你知道人跟人相处就比较好相处，哦，那对我们学佛者来讲，其实我们前面四个都可以慢慢的淡薄下来，生理的需求我们可以少欲自主嘛，哦，那安全的需求我们可以慢慢破除自我的执着，归属感，哦，因为不依亦不易都是因缘所生，所以我们这个社会需求我们也可以淡下来，哦，那个被尊重被肯定，被尊重被肯定 那也是贪嘛，所以我们的这种需求我们可以淡下来。那自我实现，我们不用靠着外在来自我肯定自我实现，我们靠着我对于佛法的了解，因果法跟因缘法，那了解以后，从这个佛法里面自我肯定自我实现，不用透过什么赚钱画画那些来做自我实现自我肯定，不用了。这些当然我们在家中当然有些地方是要去做的，不过可以从这个地方转换回来，我是不是顺着因果走，是不是在因缘法当中了解，这样以后慢慢就可以走出那个众生的框框，就能够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但是跟人家相处这个是很重要可以运用的，如果会运用的人你相处当中会很愉快，不过你要做一个大众欢迎的人又会觉得很累，我很累，你知道吗？所以你们有的人打电话我就已经很忙了，如果来找我的话我会一个人分身分不了了，能打能救那我都不配那个吐露一下我的心声给你听。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部分，我们跟烦恼善心所这些所有的五蕴相关性的做一下了解以后，我们再来看看进入四圣地。在进入四圣地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我们一开始讲我到底在追求什么还记得吗？我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为了今天上课我去查字典，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侠是什么意思？鱼是什么意思？侠不掩鱼侠是瑕疵，瑕疵吧，玉有杂质，有斑痕那个叫做瑕。鱼是玉的光彩这个叫瑕不掩瑜的解释。虽然它有斑，玉有斑痕也许有什么什么那个它不纯，但是它有光还是怎么样，它还是很美的。但是你如果去买玉的话，你要买这种有瑕疵的吗？同样的钱我还要买那种有瑕疵的做什么？没有那么笨啊，我要买那个没有瑕疵的，对不对？好，这个我们用最平常的来说就好了。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说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就像既然我有同样的生命同样的时间那我要追求的我们讲说追求快乐，讲实际一点是讲追求快乐，讲其他那些都没有用。快乐跟痛苦这是我们真实要面对的追求财务什么那个都还不是根本的那我们知道以后，我们追求的是应该是说我很纯净的快乐，或者说真实的快乐，这样可以理解，就像买玉一样我在追求真正的快乐。好，我们看看真正的快乐在哪里。做一下解析。第一个，地狱里面有快乐吗？好 ，no， 第一里面只有苦，是考略的苦啊、哦，以前有讲过了啊。再来，畜生是我们追求的吗？他的快乐在哪里？他也不快乐，也是苦啦，反正吞啖的苦，杀来杀去的。好，轨道有快乐吗？也是苦啦，饥饿的苦。人好不好？很多人都会透露心声说不要再来做人了、哦、人苦少乐，苦多乐少，那天去人家麝香堂跟他们家法进跟他们老菩萨讲，老菩萨说哦，这个像地狱呢，他说人间像地狱。老菩萨他是一贯道的，他都知道，我们佛教徒如果还不晓得人间很苦的话，那对了没丢好、哦、那个这样苦很多乐已经很少了，他不是瑕不掩瑜，那个瑕多到那个通通没有瑜了、哦、没有光彩、哦、所以人到人间也不是我要追求的啊。欲界天五欲之乐好不好？好像有人心动了，来不及回答。欲界天也不好，为什么？如果是四天王天跟三十三天下来的，还会有打仗的那个苦、哦、在上面就没有。不过我们讲说基本上来讲它是乐的、哦、五欲之乐那是乐、哦、但是为什么不要升到色界天去？那如果有杂质的话，那就不是嘛。好像那快乐像玉一样，但是它有杂质，那我们还是不要的。哦，这样。还有什么问题？会面对死亡。死亡的时候，爱欲别离苦。爱欲别离苦很苦了。如果我们现在台湾的那个什么十大富翁，他如果要命中的时候，他比我们还苦了。我们除了身体，带着同样的身体要面对失去的那个苦，还有他的眷属啦、财富啦，通通失去的是他的爱欲别离，很苦了。如果一个总统卸任的话，总统卸任的话，他要卸任的时候，他的爱欲别离也很苦的，不再有人跟他欢呼，哦，他那个苦哦受不了，哦，啊那个色界天好不好？色界天不是五欲之乐，它是定乐，但是色界天也不好。他也是乐，但是他会死了以后，他会堕落欲界。欲界就包括前面这五个。那前面五个的苦都逃不掉，可见这个的乐就像欲一样的乐，它还是有杂质，所以也是不要去买它。不要去买这个色界天这个玉，有杂质的，有瑕疵，无色界的，无色界也不是我们要的。虽然它乐， 但是他死了又还是会堕落到欲界。哦，严重一点就是在恶道了。那这样算一算，找一找，哇，我的皮没得跑了，怎么办？哦，所以真正的快乐是离开这边叫六道，也叫做三界。从人到欲界，从地狱到欲界天都叫欲界嘛，然后这是色界，一个是无色界，叫三界。哦，那地狱畜生恶鬼还有阿修罗人还有天，这样都叫六道。这边有一个阿修罗，我们不写的。那最好的就是离开这个，脱离六道，不在三界受生。没有这些苦的时候，那就是什么？没有瑕疵的时候，就是纯净的嘛。反正这里面都能有瑕疵，那离开这些地方那就是蠢了。那是哪里？脱离了就对了，涅槃是一个名字而已，在形容脱离以后的境界，这样。哦，好，叫做涅槃。从这边找到真正的快乐是什么？真正的快乐是没有痛苦。真正的乐，有没有发现很有趣的这种正反的这种说法？真正的乐不是去找一个什么东西来乐，而是没有痛苦的时候的那种叫做乐。哦，那可见我们平常里面，我们当然不希望像地狱的苦、畜生的苦、恶鬼的苦，但是我们希望像欲界的乐。哦，听歌，还是穿一下名牌的衣服。欲界的，把欲界天的那种五欲拿到人间来享受，那不是一样吗？这个好吗？我们都不好，所以我们开始要脱离这些。哦，好，这个，但是不要弄到，你不要误会今天讲的。既然这个脱离的话，那刚只是举例说衣服，你不要到时候没有穿衣服，不要反了。哦，这边用的名词叫做什么？经里面讲的，你会看到这个啊，《法华经》叫做三界无安，犹如火灾。你能不能看到这种感觉？欲界、色界、无色界，通通没有安稳的地方。地狱本身就很苦了。哦，畜生里面不管是水中在游的，大鱼吃小鱼，那个鸟吃虫，哦，这些还有路上的这个会吃来吃去的恶鬼，都这个都很苦。这个当然是无安，但是人道里面让你有再多的财富还是无安的，会无常。哦，我们已经经验到了，欲界还是无常嘛，还是会死嘛，色界还是会无色界一样，都是面对无常的状况之下，好像火一样， 无常的火在烧，一点都不安稳。那这样从这个了解又再回来看现世，我们现在是人，在这个人的当中能不能感觉出这个无常？从零岁到现在40岁，这样来说，不要把大家讲得太老。单单看到这个数字，刚刚不是有讲一个数字也是次第吗？哦，1、2、3、4、5、6、7、8、9、10到40，看到这个次第的数字，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叫做无常？生住异灭，生住异灭。一岁的时候生，然后住停灭了。2岁也是一样，3岁到现在40，然后再来，我刚办理会，也怪这行鬼嘛，就跳了。哦，那这个很无常嘛，这个都看到无常。哦，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例子里面来说明，我们讲离苦得乐的妙法里面啊，还记得第一个是什么？次论，对不对？戒论，这个让我们升到哪里？欲天或色天或者无色界天，色论、戒论、升天之论，布施、持戒、慈悲、喜舍、禅定，会让我们升到这些。那我们知道他会这样，但是他是我们要追求的吗？他的果报，他的果报都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哦，但是这个因要不要修？布施、持戒、升天，这些因是要的，这些是要过，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所以我们所做的，我们记得发愿都不是发愿到这里来。好，我们有做这些事情因，但是发愿不是这里来。为什么这样？因为如果到这个地方欲界人天、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如果失去一点正念的话，我们会起一个骄慢心，骄心或慢心，会以为自己的福报好，以为自己长得庄严，以为自己能力学识比人家好，身体骄慢心以后就会造业了，对不对？这心所我们造的都是造恶业多。哦，善心所起善业，烦恼心所是起恶业，那起恶业以后我们就还是堕落在恶道。所以这些果报不是我们要追求的，虽然知道有这些果报，但是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所以在有一个那个优婆塞，哦，他去供养的时候，供养一个出家团体，他所发的愿，发愿，因为他这一生里面他过得很苦嘛，所以他供养的时候他发愿要以后来世要做人升天，快乐一点的，福报好一点的。那个长老比丘已经有三明六通的阿罗汉，就跟他讲，人家布施供养都会得到快乐，你布施供养你会下地狱，其他的没有见法的那些比丘们就以为这个长老比丘他个判呀，那讲的什么布施供养会下地狱呢？那个长老比丘跟这个优婆塞跟那些还没有见法的比丘们讲，他虽然他会以后因为这个福报而做人升天，但是这当中就会起慢心哦，会造恶业，然后会堕了恶道，会下地狱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优婆塞就转了， 啊，刚刚布施供养的在回向要得涅槃，找到真正的快乐。啊，这也是我们要有一个认识，我们所做的一些善业，啊，都回向要得涅槃，要成佛。这个我们要抓住这个。啊，好，那再来，佛陀告诉我们了，欲不尽法，若为大患。啊，诸理为要。啊，我们的这一点我们也已经知道告诉我们要离欲嘛。这个时候佛陀才告诉说真正佛陀的用意，前面都是在铺路了哈，佛陀才真正讲到四圣谛。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圣谛、苦灭道集，经文里面写的用这些名词啊，嗯，那在这边四圣谛里面，能够先我们先略说一下，这个苦有很多苦，啊，苦，譬如说两种苦，生苦、心苦。啊，这是一种说法。那有三种苦：苦苦、坏苦、行苦。那如果是四苦的话，是身体的生老病死。嗯，如果是八苦的话，还有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炽盛苦，如果个别解析的话，就有无量无边了。像现在这么苦是怎么苦？身体在热，哦，坐那么久屁股酸麻，那是怎么苦？又不是老，又不是病，又不是死，也没有怨憎会，也没有爱别，也没有求不得，五蕴炽盛苦，哦，这些先知道一下这个。好，这个知道这些有这些现象的话，哦，看到的是苦集，这个集是指说这些苦的生成的原因，集是原因的意思。集是原因或生起来，所有的一切的苦都不是别人给我的，一切的苦都是自己的烦恼生起来的。烦恼根本是讲烦恼啦，如果讲再广一点，就烦恼造业而起的，这是苦集，苦生起的原因。哦，那这里面就已经看到这是这个因果关系咯。所以这边佛教徒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知道有因果，有因果观念。如果离开因果观念的话，那根本不用讲。那既然有因就有果，那可见因如果灭的话，果就灭。所以这个即灭果灭了。好，刚刚这边已经讲到生苦、辛苦， 它的缘就是起烦恼造业，所以才有这个身跟心在受在苦。因为起烦恼造业，所以身心都在苦。那如果这个烦恼不起烦恼不造业的话，灭的意思就是这样，不起烦恼不造业的话，会不会有这个身心在受苦？那没有身心在受苦，它是在哪一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阿修罗道、人道、天道，哪一道？啊，在三界哪一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哪一界？用用一时间，煞不知道要怎接了。无界可说，不是没有，没有什么地方呢、啊？哦，没有起烦恼，没有造业，也就没有这个身体，没有心，哦，在受苦，也没有身苦，也没有辛苦的时候，那根本没有什么界可以说啊，不是欲界，不是色界，不是无色界、啊。无色界还有心呢、啊，哦，那这样的话根本无界可说，他根本没有苦。那要灭这个苦，啊、哦，这条路怎么走？啊，简说八正道，广说三十七道苦。这个诸佛常法跟我们讲，要讲四圣谛里面说的这些，你看哦，佛、阿罗汉、菩萨、大菩萨们，他们也是经验过苦的人，但是他们都已经知道过了，而且他们已经修成就的人、所以他对这个苦他已经知道了。圣人他已经知道了、哦、圣人他已经见到苦了，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赶快要离苦，而且告诉我们应该要知道，因为我可以你也可以，顺何人也，与何人也、哦、这个那阿罗汉他已经灭苦了，阿罗汉知道这个己是原因，所以他也知道己，我也知道己，但是阿罗汉已经断了，断这个原因了、哦、他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断，因为这个太可怕了，起烦恼造业，然后身心苦，六道轮回苦，这太可怕了，这个原因一定要断掉它，所以劝我们应当要断，断这个烦恼，断这个原因。然后佛陀他苦已经灭了，他得涅槃了，所以佛陀也说我已经知道苦灭是什么样子，涅槃是什么样子，那已经证到这个涅槃了，然后告诉我们，你应当要证到这个涅槃，涅槃太好了，不要再玩了，要证涅槃，涅槃太好，这个太殊胜了，啊，这个，那佛陀也讲这个道。我已经是知道的、哦、而且已经修过了，这条路我已经走过了，修就是走嘛，修行修行，然后你应当要修，不要再放逸笼统，应该要修，修这个道，八正道三七道品要修，修了以后赶快证到这个 涅槃。苦是世间的果，苦集是世间的因，那苦灭是出世间，离开三界脱离六道的，这个叫出世间，它的果。那苦灭的道基是出世间的因，所以其实它都是因果关系。离开因果观念的，根本不可能有解脱的机会，也都永远在生死轮回，而且是三恶道。好，那这里面有提到的几个，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说明了。当这个圣人所知的哈，圣所有、圣所知、圣所见、圣所得、圣所了、圣所等正觉。圣人就是佛跟阿罗汉大菩萨们，圣人所有的，怎么样才叫做有？钱赚进来口袋才叫做有嘛？那我已经亲身已经修成了，已经知道苦，而且已经应该断苦，已经断了，那已经证到涅槃了，我已经证到了，那修行的道八正道三七道我已经修了，这个通通已经成就的。所以圣人有资格说是我所有的，涅槃已经我所有，苦集灭道我已经都应知应断应证应修我都已经有的，所以这是我所有，那也是我所知道的，全部的整个过程我通通知道，而且真的是见到，不仅知而且是见，已经得到了，涅槃已经得到了，通通了达，这是正觉，如实的觉悟，轮回是什么样子的，如实知道解脱涅槃是什么样子，这么好。佛陀苦口婆心要我们能够从这个地方深入了解诸佛常法，好，我们再看看，这是指圣的部分，四圣谛里面我们跟他拆开来说，讲地，四圣谛的地，审地真实不离汝，亦非颠倒，那几句话，地就是真实的意思，这个地里面从这个地方开演出来，我们知道有一种是我们受持五戒的，你知道为什么要讲实话？实语，不妄语吗？要讲实在话，不要讲骗话。东南亚都说骗话，刚去的时候不太适应，他们的妄语叫做骗话。不说骗话，那个英文翻译的比较直接，就是只有这样，不骗人，他说骗人的话就讲骗话。你看这个地是真实的，为什么真实？你看看苦，世间是不是实在苦？很苦嘛，六道三界都苦嘛，刚讲的那么多苦了，苦的原因烦恼造业嘛，这个我们念过白法五蕴里面看到那么多，你可以知道六处路当中起烦恼造业，真的会感应这些三界六道的苦。好，如果这些烦恼造业的这些烦恼如果断除的话，就不会有身心的苦，这是真实的。然后修道以后会真的会断烦恼，然后就灭苦，这是真的。 这个才是真实的，没有骗人。哦，那我们讲世论、戒论、圣天之论呢？它还是在苦集哦，还是世间里面的苦跟集哦，了解吗？布施了以后，布施了以后是不是？如果在世间里面还会有贪爱吗？贪爱升天的果报，是不是升天？升天也就是在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里面，以后还会死，还是苦嘛，对不对？布施也是一样，如果持戒的话要升天，哦，以后还是在，还是在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升天之论禅定，以后还是到色界天、无色界天，那还是苦，这是真的。何况是世间里面造业的人，悭贪犯戒的人，不慈悲喜舍的人，他以后受的苦是三恶道，这都真实的，没有骗人。是不是已经包括一切法了？从解脱的地方又解脱出来，是不是真实的？完全真实。好，这个真实里面有，我们再细分的话，就讲这个。先知道一下，以后我们还会更详细说自相、共相跟实相。好，这个第一个自相，我们五蕴里面的94个心所，色法、心法，哦，还记得吗？那些都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生灭法，因缘生，因缘灭，就是有为法的意思。好，有为法，因缘生，因缘灭。它既然因缘生，就有它个别的相。就像啊，这个大师是这个是因缘生嘛？这个有一个这个相，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大师师。哦，好，那这是一个相。那王文龙他也是因缘生。啊，因缘生以后现起这个相，啊，这个叫做王文龙。那这个相跟王文龙这个相跟大师这个相是不同的，不会一样。啊，所以各个有自相，它属于自己的这个相。那所以这种自相是不是千差万别？哦，像这个声音跟那个声音不会一样，跟你所说的不会有不一样的，各个有自相。哦，那我们一层一层这样解析的话，男相、女相，哦，畜生、牛马猪羊各有它的相。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也有它的相，远的跟近的也有它的相，各有不同的相。50年代跟现在这个年代各有它的相，都不同，有没有一样的？这样了解吗？哦，叫做自相，有时候另外名字叫别相，个别的，个别的相都不一样。哦，但是记得它都是因缘所生。哦，那好，那看看共相是指什么？共相是指这些有为法都是无常的。都是苦的，都是空，都是无我。哦，这些有为法都是无常生灭嘛？声音这个生灭了。哦，大师师也是生灭嘛？40岁大师师已经生，但又灭了嘛？40岁生灭嘛？昨天也生灭嘛？今天也刚才来生又灭了嘛？现在又生又灭了，所以他是生灭。无常，那也苦，灭了空，有没有自我？没有自我，所以这个共相是无常、苦、空、无我。那共同，这是共同的相哦，每一个有为法都这样啊，没有一样逃得了这个事情了。钱财也好，房子也好，总统的权力地位也好，也都在生命变化嘛，哦。山河大地也都一样嘛， 这几个星期以来，你看同样的六点、七点来的时候，天色是不是都不一样？是不是都无常、苦、空、无我？这叫共同的相，没有一个逃得了的。所以一切有为法的共同相都是无常、苦、空、无我，那这叫做总相。叫总相，啊、哦，这个掌握到这一点。好，那看看实相，一切法哦，有为法、无为法，有为法、无为法，这一切法，它的实相都是空。这个真实相，哦，实相，我们像如果说三个字叫真实相，这实相，这个空它不会变，它不会变。但是你不要想象有一个东西不会变，你如果想象一个东西不会变的话，那你想象那个东西叫做因缘所生，它一定就是无常的。但是因为它不是什么东西，这个空不是东西。空就是空，所以它不会变异，不是有东西的变不会变异，是没有东西不可说的、不可思议的变异。好，这里面有些东西细节啊，我们还是回到灭谛来讲，灭谛里面讲，如果欲界、色界、无色界的那个因啊灭了，没有贪爱欲界、色界、无色界的因，没有贪爱六道轮回的因，这些贪爱通通灭了以后，就不会再升起到欲界、色界、无色界六道的时候，那种是什么状况？没有什么可说嘛，对不对？你也不能说有，你也不能说没有。那这样的状况，那个涅槃就是所谓的实相。好，但是这是指从它的果上来讲，结果苦灭的这个结果来说、哦、好，那如果说就我们已经在这边讲一切有为法，无为法还可以说哦，实相涅槃，但是有为法，这些怎么说它是它的实相？这边的说就是讲，我们只能现在目前来讲用比喻来说，还是用我们的电视剧来说、哦、电视剧里面，电视剧里面随便画一个东西，你现在知道电视剧里面的一个什么情景？电视剧里面有没有人？电视剧是不是？因缘所生、哦、电视里面的那个画面是不是因缘所生？是透过电视公司的那个什么资料，然后透过电，透过什么发射台传送过来，然后透过这个电视因缘和合生，这家的电视所播出来跟那家不一样，不同画面、哦、虽然看起来一样的画面，但是不同的材质，它所播出来的影像是不一样的。好，好，但是每一个画面都在变化，是无常、苦、空、无我。但是里面有没有人？里面看起来有人，实质上它是没有的。有人，那是在志向上说的。电视里面有人，有人有生，有人有死，那是在志向上说的。啊，但是透过无常这样观。那知道事实上它是它有的那个东西也灭了，生灭了，但是里面人有吗？没有，所以没有那个就是指实相，实相是空，自相的实相是空，自相的实相是空、哦、没有人，那些所出现的那个都是那个自相，都是因缘所生的，都是假名。 这样理解吗？能理解最好，不能理解以后还要慢慢讲。有没有理解以后还要再继续讲就是了。到这边如果有问题，我们等一下再说。现在我们先休息。